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的16章，夏甲和以实玛利哈。然后我们开始之前，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今天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哈。然后今天的经文实际上就是就一个主题，就是那个夏甲和以实玛利。其实在这经文之前就是说，我们通过前几章的创世纪的分享，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说这段经文之前的一些背景啊。因为我们在前两章的经文，我们也分享过，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她是一直不能够生育的啊，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所以当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亚伯兰他肯定会思考这个应许应该是如何实现。所以亚伯兰他首先想到的，有可能这个应许指的是罗德，因为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而且罗德的父亲死了，所以罗德呢很有可能就被亚伯兰认为是延续亚伯兰香火的那个人。但是我们在前两段经文可以发现，罗德他却跟亚伯兰分家，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他要分家了。所以当罗德跟他分家之后呢，在上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再次给亚伯兰应许的时候，给亚伯兰一个祝福的时候，亚伯兰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他的继承人应该是呢，是他的仆人以利以谢。他觉得以利以谢是要继承他的家业的人，因为按照当时的那个中东的那些巴比伦还有迦南地那些地方的传统，就如果没有后代的人，他的仆人是可以继承为成他的一个后嗣的。但是神呢再一次告诉亚伯兰不是以利以谢，那个应许之子必然是亚伯兰亲生的，是他的亲骨肉。所以这就给亚伯兰可能给亚伯兰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因为我们从前几次的亚伯兰的这个背景，或者从他的对神的一些回应来看的哈，亚伯兰对撒来能生孩子是不抱什么希望的。所以当神跟他说我要祝福你的后代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会生孩子，所以他就说有可能是一例性。所以，但这个后裔从哪里来呢？好像他对从萨莱可以生这个、可以生孩子这件事情，亚伯兰的信心好像也不大。所以既然萨莱不能生育，亚伯兰有可能认为神的应许可能是在萨莱之外了。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呢，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今天的经文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当萨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亚伯兰的时候呢，亚伯兰他就欣然接受了。有可能他们可能就认为有可能这就是神通过夏甲要给他们就是说带来就是说应许的后裔。所以这是今天经文的一个背景，然后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的发生的一个背景就是这样一个事情。首先呢，然后我们在详细的看我们今天经文之前呢，我还是给大家放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经文的一个大纲哈。我们发现今天的经文实际上在这张 PPT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经文它其实可以大概分成为三个场景。其中那个第一节是介绍一个背景，一个总体的一个介绍，然后就是萨莱他不能生育那个这样一个介绍。然后场景一呢，场景一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这里面主要描述了萨莱的一个计划，萨莱计划统。然后场景二就是七到十四节，然后夏甲跟这不是天使，我写错了，这个是耶和华的使者，但他不是那个我们认为那种天使。实际上这里面我们会待会会一会会解释到，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在这里面指的应该就是神本身。然后这里面是应该是夏甲和耶和华的使者相遇，然后发生了四次对话。然后呢，场景三就是夏甲回到了就是萨莱的面前，然后呢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好，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大纲，然后一个主要的结构。然后我们可以一节一节来看。然后首先第一节首先交代了整个事件，整个今天经文的一个背景。就是说经文首先介绍了萨莱作为这个事件的今天这个事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者。然后介绍了他接下来这些行动的一个动机。一个动机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孩子。但是呢，由于在上一节的经文当中，就上一章十五章创世十五章当中，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说他会有一个真正的儿子，并不是领养的，并不是罗德，也不是以利县，然后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儿子。然后那么这个儿子怎么实现呢？因为萨莱是亚伯兰的妻子，但是呢萨莱又不能生，那么萨莱怎么来生一个儿子呢？所以萨莱就自己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萨莱他有一个使女，在第一节当中，我们看经文，在第一节当中也介绍了萨莱他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所以这里面也阐明了萨莱和夏甲之间的关系哈。今天的经文呢，实际上夏甲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核心。他在这里面称为使女哈，使女实际上就是女性的奴隶哈，女性的奴隶就是他的一个奴隶。通常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如果一个比较富有的女性，她通常会有一个女性的奴隶叫使女。使女，然后这个使女通常是她结婚的时候，富家小姐结婚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嫁妆带过去的，就像雅各娶他的妻子拉杰和利亚一样，他们结婚的时候呢，拉杰和利亚分别有一个自己的使女，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使女在这里面反复的被说成她是一个埃及人，她这个埃及人有可能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使女夏甲她并不是萨莱结婚的时候的嫁妆，她应该是就是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萨莱中间去那个埃及躲避饥荒的时候，埃及的法老送给他的一个使女，大多数那个解经家都是这么认为。所以我们接着看今天经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 萨莱的一个计划。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以萨莱为主，他开始了一个计划，或者说他开始了一个计谋。然后亚伯兰和夏甲呢，其实只是执行了夏甲的一个，只是执行了萨莱的一个计划。同时呢，后来当夏甲小看萨莱的时候，本来这个计划都是那个萨莱主要推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说到，当夏甲轻看萨莱的时候呢，萨莱把问题全部归给了亚伯兰。然后我们先一节经文来看，当圣经的第二节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然后这里面说到就是说萨莱提出了就是说他自己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古代世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世界，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孩子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他没有就是一个家庭他没有后裔的话，真是挺严重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们通常把这个看的事情特别大，而对于女人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不能生孩子的话，那你的就是说就更加的就是说问题更加的严重，所以。有一大群孩子，有很多的孩子，是一个妻子成功的一个标志，在当时那个时代。所以如果没有孩子呢，就是说会非常丢脸，然后非常的就是感觉到非常的失败。所以呢，就在古代呢，在古代就是说，有这样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妻子，她并一个富家的妻子，如果她不能够生育的话，如果她有一个使女，她就像她有一个。就是说女奴隶吧，然后她就还可以，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社会风俗，就是她可以使用所谓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代孕的方法，就是说他们允许她的丈夫和他们使女同房，然后生下的孩子呢就算这个女主人的。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女仆，这个使女，她算是这个女主人的一个私人财产。所以，这个女仆所生的，就是说使女所生的孩子呢，也就算是这个女主人的自己的孩子。所以萨莱在这里面就是说表达了他想通过夏甲来生孩子的一个愿望。他认为他的计划就是说夏甲所生的孩子就算他的。所以，按照当时那个中东地区的一个传统。这个使女是可以替她的祖母生孩子的，不过生出的孩子呢，她算祖母的孩子。所以萨莱这样考虑呢，她也是当时世界上对没有后代的一个普遍的做法。但是萨莱这里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她是想凭着自己的一个主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去等候神的一个带领，她就没有这种一个分辨神的时间的一个智慧。所以她就自己拿定主意，跑在了神的前面。然后那个亚伯兰的反应呢，他就亚伯兰反应就是什么？他就他的亚伯兰回应就是他听从了撒拉的话，同意了撒拉的一个计划。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四节开始，撒拉就开始做出了行动。他把夏甲给了亚伯兰，然后你看经文，他把所以亚伯兰妻子将撒拉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然后，第四节里面说到亚伯兰就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然后关于到就第三节、第四节，然后下来的计划，然后下来的一个行动，然后还有亚伯兰的回应，然后这个场景就是说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是不是一个似曾相识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大家还有没有一个印象？还能回忆起来？就是说，在圣经当中，还有哪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跟这两节经文非常的像？大家愿意回答一样吗？撒来做了一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然后撒来啊，撒来。采取了一个行动，采取了一个行动，然后亚伯兰呢，然后就
雅各的老婆，那个
雅各老婆跟这个就是说看样子有点像，但是它的结局不一样嘛，结局不一样。还有另外一处经文， 跟这一套行为比较像，更像的，还能不能回忆起来？
亚当夏娃嘛，
对，亚当夏娃，这跟亚当夏娃的行为非常非常的像。就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吧，然后这里面说到，创世纪嘛，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的食物，也悦人的耳目，可喜爱的，生了又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跟我们刚才所查考的经文其实很像的，就是说都是女人做了一个计划，做了计划呢，然后做了一个行动，做了一个行动呢，然后把这个行动推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也顺从了，然后就跟亚达夏娃跟萨拉还有亚伯兰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像的。然后而且这种两种情况下，这种事件的顺序是相似的，就是女人拿东西给丈夫，然后丈夫接受了。所以这两段经文实际上也是描述了一个类似的一个事情，就是人的堕落的一个过程。同样呢，这两件事情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然后我们回到经文。经文，然后夏甲，当然夏甲的怀孕之后夏甲的并没有守自己的本分，因为即便按照当时中东地区就社会的传统，一个使女她怀了孕，她还是一个使女，她还应该服在她的女主人的权柄之下面，而且她的孩子呢不算是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呢算是她女主人的孩子。但是在这里面夏甲明显就超越了这样一个次序哈。他见自己的有孕，他就小看他的祖母，就你们小看了祖母，其实就是蔑视的意思，就是轻视蔑视的一个意思。所以夏甲显然没有把自己再当成一个奴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淑女，而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式的妻子，而且因为他有了身孕了，所以他觉得比萨莱地位更高了。所以这个时候第五节，萨莱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受到了侮辱，然后我们然后他就跟那个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所以他就把这个结果归咎于亚伯兰，后来结果归咎于亚伯兰，他把自己推卸责任。这也是一个罪人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最开始提议让夏甲怀孕的本来是萨莱，就是说夏甲怀了孕是完全是按照萨莱的计划来的，但是呢这个时候萨莱他把责任全部推给他的丈夫，他说那个我因你受屈，而且这个受屈他不仅仅是一个委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受屈，就是他这个受屈那个屈字，它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词，他就在这里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夏甲反叛他的女主，然后萨莱可能是做了非常非常严重或者是非常非常过分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的对比，这里面圣经里面说到下来的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这个受屈的那个字跟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个强暴是一个字。然后十三节里面说，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一同毁灭，就是说这里面的两个强暴和萨莱说的我因你受屈，实际上是一个词，这个 是一个词。所以就是说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词它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暴力的一个词。所以萨莱对亚伯兰说，就是说也许萨莱他有一些夸张了，但他说起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我因你受到了很大的攻击，我因你受到了很大的强暴。所以萨莱跟亚伯兰的申诉，萨莱对亚伯兰的申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申诉。他就说夏甲，意思就是夏甲充满了强暴，罪大恶极，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此萨莱紧接着跟亚伯兰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也这个判断就是说审判的意思，也就是说愿耶和华来审判他，就像当初挪亚时代的时候神审判当地当时强暴的人一样，愿耶和华来审判夏甲。 这是萨莱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申诉。当然在于啊第六节，我们接着看第六节。第六节的亚伯兰对萨莱说，使女在你手下，可以随意待她。当然那个亚伯兰呢，为了安抚萨莱，他就重新声明了，就是说萨莱和夏甲他的之间的一个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说他的萨莱的意思就是亚伯兰的意思就是说使女在你手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主人。夏甲虽然他怀孕了，但是他不是主人，他还是仆人，这一点没有变。所以呢你可以随意待他。这里面亚伯兰说的你可以随意待他，就是说在中文的那个翻译里面，我们感觉好像有一个消极的意思，就是你愿意，就是你可以，好像感觉就是你可以随意的苦待他的意思。但是那个其实这句话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面强调的原意实际上就是说你萨莱对亚伯兰对萨莱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对待夏甲。这里亚伯兰主要想强调的是，就是你们族谱的关系还在，夏甲虽然怀孕了，但是他还是你的仆人，他不能在你的次序之上。所以亚伯兰呢，他作为一家之主，他在这里他把这个顺序给摆正了，所以就是说你是主人，夏甲是仆人，夏甲呢不可以轻看你，因为他是仆人。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萨莱可以按照合适的次序，可以按照合适的方式来对待夏甲，所以让夏甲来轻看萨莱这个事情是不合适的。所以亚伯兰在这里肯定不是想让萨莱去苦待夏甲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夏甲他是怀着亚伯兰的孩子呢，所以那个亚伯兰肯定不是想让萨莱就随便的去苦待他。亚伯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次序还是要摆正的，就是说你应该按照合适的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夏甲，不能让夏甲变成主人。当然亚伯兰呢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能够使萨莱平息怒气嘛，但是呢我们发现萨莱他的怒气他并没有平息，而是把他的所有的怒气全发在了夏甲的身上，所以他就苦待萨莱，就苦待夏甲。然后苦待夏甲，这个苦待这个词哈，就是说不是简单的苦待，就是说在原文里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词，这跟以色列在埃及受的苦一样。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对照的经文，这里就是说萨莱苦待他，这个苦待哈跟那个跟出埃及第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到，只是这些埃及人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然后埃及人就因以色列愁烦。然后这里面的埃及人越发苦害他们跟萨莱苦待他，这也是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面的苦待呢，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就是说可能有点过分的一个苦待。所以这个苦待，所以萨莱苦待夏甲这个词跟以色列人在埃及里受苦的词一样，所以夏甲受的苦那真的是很难忍受，以至于呢夏甲他就逃跑了。所以这段经文哈，我们再回到经文，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就介绍了一下这整个事件的一个第一个场景，就是萨莱的一个计划。萨莱的一个计划，然后这段经文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有点悲剧的方式来结束。我们知道什么悲剧呢？就是夏甲他失去了他的家，夏甲他跑了嘛，他跑到旷野里面，他失去了他的家。萨莱他失去了什么呢？萨莱失去了他的他的使女，萨莱也失去他的使女。而亚伯兰呢？亚伯兰失去了他的妾，我们这是可以把他萨莱作为他的妾。同时呢，亚伯兰也失去了他即将出生的孩子。其实从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相当悲剧的一个结局了。然后当然了。在接下来的场景当中，神会干预这件事情，然后神会扭转这些事情，给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在里面。然后我们查经查到这里面，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关于夏甲跟萨莱之间的一些关系。其实夏甲跟萨莱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是有属灵意义的。关于他们的关系，保罗在加拉太书是有一个解释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简单的分享一点点。然后我们一看这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4章22到26节， 这里面说到，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按照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牧。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夏甲和撒来他们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一个属灵的预表，他们就这两个妇人就预表了两个约。然后就是说一个是律法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然后夏甲是凭着血气生的，还撒来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什么凭着呢？就是生的原因，凭着就生的原因。也就是说夏甲怀孕是因为血气，就因为与亚伯兰与夏甲同房，他们在生理上具备生孩子的能力。而撒来不一样，撒来本来在生理上他是没有生育这个能力的，而撒来生育完全是因着神的应许，这就是也是因为神的应许的一个应验。所以也就是一个怀孕是因为人自身的原因，人具备这个能力；另外一个怀孕呢，是因为神的介入，是因为神的，因为人没有这个能力，神的介入是神的应许。所以接着保罗又接着说，这两件事情呢，这些事情都是比方，是一个比方。所以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其实知道，其实夏甲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亚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然后这里面说的一约出于阿拉伯的西乃山。我们知道，同时我们知道，摩西是在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法版，所以夏甲能够为亚伯兰生子是一个约，这个约是律法之约。因为我知道，因为那个亚伯兰与夏甲同房算不算行奸淫呢？其实不算，亚伯兰与夏甲同房不算行奸，因为是夏甲为亚伯兰生子是在当时的律法所认可的，是撒来所授意的，所以他是也是一个律法的关系。所以呢，同时他们所生的孩子也是个律法之子。在圣经里面说的都是一个比方，保罗说呢，这是一个比方。如果这是个比方，那就是神就是想通过这种经文让我们通过这个比方来明白真实的东西。那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指的，就是说这个律法之子实际上指的就是犹太人，而不信主的犹太人就是律法之子。保罗说西乃山和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同类，就是说夏甲生了西乃之子以斯玛利，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法版一个比方，都是凭着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比方挪到我们现实的世界，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当时现在的世界，就是现实的耶路撒冷就是西乃山，不信主的犹太人就是以实玛利，是凭着血气生的，是凭着律法生的，是律法之子，不是凭着应许生的。那谁才是凭着应许生的呢？从撒来生的才是凭着应许生的，也就是保罗说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才是自主的，是我们的母，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才是撒拉。就说的可能有点绕哈，说的可能有点绕，然后我们再稍微捋一下。就是说我们先看就是说我们先分清两种事情，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属灵的世界。在现实世界呢，就是说亚伯兰有两个妻子，然后呢他生了两个儿子。在现实世界当中，夏甲所生的是凭着血气生的，而撒来生的是呢凭着应许生的。好，这是现实世界。同时呢，这两个妻子撒来和夏甲，他们是在属灵世界里面预表了两个约，这是在属灵世界。所以他们是既发生在现实世界又是属灵世界的一个比方。在这个比方当中呢，夏甲所生的 代表了不接受耶稣的犹太人，而以实玛利作为阿拉伯人的始祖，就是在摩西在阿拉伯的西乃山所领受实际的一个比方。所以从现实的世界来看，夏甲生的是属肉体的，撒来生的是凭着应许的。但是从属灵的世界来看，撒来生的就是肉体所生的后裔的犹太人也是属于肉体的，是跟夏甲一样的。就是说所以说现实世界的撒来就等于属灵世界的夏甲，在属灵世界夏甲成一个比方。那么在属灵世界凭着应许生的是哪个呢？在属灵世界凭着应许生的就是来自于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属灵的祖母。如果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当时我们要知道，当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主要一个对象是犹太人，就是说当时如果那个不这个比如主要对象不是犹太人，这跟犹太人有关。所以当时那个以色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不信主的犹太人，不信主的以色列人是以实玛利是凭着血肉生的。那么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因着信主耶稣基督而得蒙救赎的人，就是以撒所生的，就是凭着应许所生的。所以希望这句属分享起来好像是有点绕，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说其实就是说简单说来，就是说夏甲和撒来他们是一个比方。他在那个加拉太书这里面，保罗里面说他们是一个比方，夏甲应代表着律法，然后撒来代表着就是说神的恩典，然后是代表着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所以这是实际上是那个夏甲和撒来的一个属灵的意义。然后我们回到创世纪哈，我们回到创世纪，然后我们紧接着来看这段圣经的一个场景二。场景二就是夏甲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里面，在井边相遇。在七到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它是最开始的时候，第七节开始是耶和华的使者在井边找到了夏甲，然后紧接着呢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和对夏甲就是说说了四句话，然后第十四节呢以井的名称为结束。所以我们发现它那个这个结构它是挺对称的一个结构，很对称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看经文。这个场景的背景实际上就在一个旷野，在旷野是这个旷野呢，就是说，这旷野苏尔路上这个地方是在哪呢？这是经过西乃半岛通往埃及的道路之一。实际上就是预表着什么？代表什么？夏甲他正在从他从那个撒来手里面逃出来之后呢，他正在前往他的故乡埃及，在那个路上，所以他在碰到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把夏甲送回到撒来那里。所以这个场景以神在井边找到夏甲开场，然后以井被命名作为结尾。它是一个很对称的一个结构。然后第七节里面说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这里面说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其实旧约里面通常说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通常指的不是天使，通常指的就是神本身。一般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指的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当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他也常常接受人的敬拜，而天使他是不接受人的敬拜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节里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里面的就声明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明显看到这是一个神的身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夏甲实际上并不知道耶和华使者的真正身份的，他只知道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但是在交谈之后，夏甲实际上到后来的时候，夏甲他是意识到跟他说话的人就是上帝，就是神。所以第八节神直接对夏甲说，撒来的使女夏甲。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直接做出这样的称呼，说撒来的使女夏甲的时候，这个可能会让夏甲感到比较惊讶，因为 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他是怎么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呢？然后紧接着神又紧接着他去那个去向夏甲提问，夏甲问就是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就好像是哲学问题的三大问题之一哈，就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当然神当然是知道夏甲从哪里来就要到哪里去的，但是呢这个问题跟当初神问亚当，当时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一样，当时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之后呢也是那个神也问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一样。其实神问这个问题呢，神是知道答案的，但是呢他都是想让人自己来承认自己的处境。但是呢当初亚当和该隐并没有很诚实的回答神的提问，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夏甲却很诚实，他就直接的承认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夏甲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奴隶，还是呢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实际上这不算是一个光彩的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奴隶然后你私自逃跑，这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好事情，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但是呢夏甲却主动承认了。所以第九节里面神要求夏甲回去，要回去顺服撒来，要服在撒来的手下，作为主仆的次序，主人仆人的次序，他要求夏甲必须要遵守，要求夏甲要服在撒来的权柄之下。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说神给了夏甲一个应许，就是说你的后裔要极其的繁多，甚至数不胜数。这个应许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应许实际上是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是一致的，就是说都是应许你的后裔要非常非常的多。紧接着那个在十一节，神的使者又对夏甲说，你要怀孕生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在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神听见的意思，神会听见的意思，就是因为神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之所以叫神会听见，因为神听见了夏甲的苦情。所以实际上在这段经文就是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其实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圣经当中还有一句经文跟这句经文非常像，不一样的非常像。就神对一个女人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那个 Samuel 的妈妈
Samuel 的妈妈跟这个实际上结构不太一样的。
是生耶稣吗？就对玛利亚说。
对对，其实这个句话是跟神的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话是结构非常像的，基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文，就是说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一节，这里面说到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从百姓的罪恶里救出来。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因为什么？在那个就是说今天的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说，如今你要怀孕生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然后因为什么？就是说它的结构非常像。如果你把这个名词给它换一下的话，这个两句话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当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它相当于一个是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两个约两个约其实就隐藏在这两句经文当中。如果夏甲生子是为奴的，那么对应的那个自主的就是那个应许之子又在哪里呢？那个自主之父人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发现从创世纪的经文来看其实你看字面的意思看现实世界以撒应该是那个应许之子，而且就是说跟着夏甲对应的呢应该是撒来但是呢我们从属灵的世界来看，以撒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应许之子，他是真正的应许之子的一个影像，一个预表。 真正的应许之子是谁呢？真正的应许之子是耶稣基督。所以，神的使者对夏甲说的这段话的经文哈，在以撒出生那里是找不到对应经文的。你是没有在，所以说按道理来说，圣经的对应关系就是说就是说以实玛利对着以撒嘛，就是说以实，但是呢，对于这段经文呢，你在以撒那里是找不到对应经文的，但是你在耶稣出生那里是完全有一致的经文来对应的，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说真正的应许之子呢，就是说跟着以实玛利对应的真正的应许之子呢，实际上真正的是耶稣基督，而以撒是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一个预表。然后紧接着，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又对夏甲说：“你的儿子他不义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里面说到，他为人必像野驴哈，就是野驴哈，在犹太文化当中的代表就是属肉体、属情欲，然后属血气的。就是野驴通常它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以肚腹满足为唯一的目标，就是以吃饱为唯一的目标，只要野驴它不渴它不饿，野驴它是不会叫的，它会自己生活得很舒服。在约伯记里面提到，这我就不给大家找经文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在约伯记里面，就是说当约伯里面说到穷人离开正道的时候，就说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地寻找食物。就是野驴还有个特质，就是特别的固执。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个人驴脾气，就是说他很固执、很轴。一旦叫起劲来，就是说你很难让他回头了。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就是在说以实玛利，以及以实玛利的后裔。也同时呢，他也说出来，就是一切属血气的整个特质。所以，雅各书曾经他告诉我们，就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迷失真道，有人叫他转回，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变成救一个灵魂不死，并遮掩许多的罪。就是一个真正迷失真道的人呢，就像一个野驴一样，就是他只顾念肉体的情欲，同时又很难悔改，非常非常犟。就是说你很难让一个野驴，就是说不顾念肉体的需要，就让一个野驴就是说从一个迷失路上回转，就像一个罪人一样。一个罪人就是要顾念自己肉体的需要，同时呢也很难回转，除非神的恩典临到这个罪人。而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以实玛利，我们今天都清楚，以实玛利他是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人的祖先就是说，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是说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以实玛利的子孙穆罕默德建立的就阿拉伯帝国。就说那个穆罕默德死了之后呢，就是说就开始整个阿拉伯的帝国就开始了100多年的扩张。这场战争呢，包括跟那个当时就是说非常柔弱的、非常弱的罗马帝国的一个征战，也是伊斯兰信仰和基督信仰的一个征战。而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本身呢，就跟基督徒原本来说就是一个朋，就是一个兄弟，就像那个以实玛利跟以撒一样。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去看阿拉伯人的版图，虽然他们现在不再叫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帝国，但是他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看阿拉伯的版图，他的版图一直扩大到叙利亚那个地方，刚好就是西方基督教的一个东边。而以实玛利的就是说就以实玛利他也有12个支派嘛，以实玛利他的12个支派恰恰是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东边。所以圣经里面说到，就是说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圣经的预言是完全应验的。然后当说到这里之后，天使就是说，就是那个耶和华使者对夏甲说完这些应许、这些预言之后呢，夏甲，然后第13节，夏甲就对那称他为说话的人为看顾人的神，因而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夏甲认识到了这个陌生人呢，他就是神，认了陌生人就是神，他也看到了神对他的怜悯。然后所以夏甲在书里面，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嘛，就是说夏甲在这里面表现呢，他有点惊讶，他可能不太相信神也可以向他显现。 所以紧接着呢，就是说那个第十四节就说了这个井的一个名字了，就说了井的名字，名字叫比尔拉海莱，这个词很绕口，比尔拉海莱。然后这个词它实际上是个合成词啊，在原文它是一个合成词，它是由三个词组成的。比尔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井，拉海的意思就是永活者，来的意思就是说看顾。所以这个比尔拉海来的意思就是说看顾人的永活者之井，实际上就是神的井，看顾人的永活者就是神，看顾人的永活者就是看顾人的神，看顾人的神的井。所以在这里面夏甲称呼耶和华的使者是看顾人的神，所以这个井呢就叫看顾人的神的井。所以这个井，这里面圣经里面说的这个井在哪里呢？就在加底斯和巴勒中间。实际上这个具体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说到巴勒，基本上没在其他经文没有提到过巴勒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位置，但是它应该是在加底斯附近的一个地名，就是说肯定在那附近了。所以这是整个我们再回到刚，这是今天整个故事的第二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撒来的计划，然后第二个场景夏甲的逃跑和在旷野里面遇到了耶和华的使者。然后第十五节就第三个场景，然后夏甲回到了亚伯拉罕那里，然后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这个名字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是神起的，然后这里面说到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其实说明亚伯兰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顺服了神的教导，要顺服了完全遵守了神的话来履行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到，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三个人物，这种夏甲、亚伯兰还有以实玛利，但是呢这段经文呢唯独没有撒来，我都没有撒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到回到创世，我们回到十五章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这里面说到，撒来实际上是这个整段经文，整个今天整个经文的一个主要推动者，他是整个这个事件的一个计划者，或者他是主谋，然后他的目的呢，就是让夏甲怀孕生孩子，但是呢，好像成功了，然后夏甲也确实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在第十五节里面，这里面好像没有撒来什么关系，跟撒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他没有办法享受其成功的喜悦，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神的计划，这个孩子也不是撒来的，所以撒来他自作主张，他跟亚伯兰自作主张，然后就是说没有去等候神的时间。没有去分辨神的时间，没有这个智慧分辨神的时间，结果最后虽然好像他是成功了，但实际上他是失败了，他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个本来不是神的计划。最后一节经文里面说到是一个总结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年86岁，然后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总结。圣经常常，我们发现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这种方式来总结一段事件，就是某人到多少多少岁的时候，他干了什么什么事情。这是圣经总结一段经文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段。然后，但是这里面说到他是86岁哈。等我们下一次再查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亚伯兰第99岁的时候，神再次向耶和华，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就应许给他以撒。也就是说从86岁到99岁中间有13年的时间，神是不跟亚伯兰说话的。神其实在做事的时候呢，他有他的时间。如果你不愿意去等待神的时间，如果你是自己贸然行事，就会像亚伯兰和撒来一样惹下很多麻烦。神在这里本来有定义，在99岁的时候他要给亚伯兰一个真正的一个应许之子。但是呢撒来和亚伯兰他们就是在这件事情，他们没有智慧去分辨神的时间，没有那个耐心去等候神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就 自作主张，他们跑在了神的前面，并没有跟神通行，然后跑在神的前面，然后不遵守神的规律，不遵守对神的这件事情，对神给他们应许这件事情上的没有信心，所以呢，他们就自作主张，然后生出了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以实玛利今天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就是穆斯林的一个祖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给亚伯兰跟撒来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软弱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混乱，多大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其实给我们的一个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应用，或者给我们自己一个思考，就是说神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他是有他自己的时间的，他神做事情有自己的计划。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等待神的时间，如果我们去贸然行事，自己去好像要去帮助神一样，就会像亚伯兰和撒来一样惹下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在圣经里的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万事都有定时，神做事的时候有他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规律，你不遵守神做事情的这一个方式的话，你肯定会惹下很多麻烦。就是说举几个例子，就是说圣经里面在那个关于时间的安排的时候，比如说还有禧年跟安息年啊，比如说每七年是一个安息年，每七个安息年呢是一个禧年，所以时候一到啊，就是说地要休耕，人要休息，战要豁免，就是说你每过六年呢，你要休息一年的。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他不守安息年，他也不守禧年，他就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工作，停不下来。所以呢，他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在迦南地住了480年之后，上帝呢就让他们被掳70年，被掳70年，让他们一次休息个够，全给补回来。所以按照上帝的设定呢，今天按照就是说神给以色列的规定，按照旧约的规定，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今天我们连续上班6年哈，我们第七年应该要安息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今天的现实社会可能是实现不了，很难实现。但是呢不管你今天能不能实现我们在神的面前哈的安息，我们在神面前的休息安息还是必要的。就是说我如果你不去按照神的时间，不去遵守神的计划，神有一天也会有办法让你安息的。比如说当你耗到油尽灯枯的时候，神会有办法让你在医院里休息。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要去拔苗助长，时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要去帮神的忙。十年神的时间没到，我们不要去就是说按照自己的计划去行事。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可以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好像是郭德纲曾经讲过一个相声啊，他里面在郭德纲的一个相声里面，他说到一个段子，他说有这么一个人啊，这么一个人他不小心摔倒了，然后腿骨折了，他就去医院里面医院就是说医生拍片子，拍 X 光片子一看哈，就是骨折，然后呢，就是说那个骨折，我们知道，就是说你中国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哈，就是说你一般人的骨折，你最起码要养三个月以上的。所以医生跟那个骨折的人说哈，你这是粉碎性骨折，所以呢，你得个休养3到6个月，你就卧床休息，不什么都不能干，你就在休养3到6个月，你这个骨折才能好。但是这个人呢，他急啊。非常着急啊！他说：“那我咋能？我非常忙，这个我这个是重要的人物，我怎么能休养3到6个月呢？那不行，我很着急。你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更快的，越快越好，等不及，必须你想尽一切办法，想尽医生让我的骨折很快就好。”然后医生被逼得没有办法，然后医生就进了办公室里，过了一会，然后就出来了，拿了一个片子，然后给了那个病人看。说你看这个片子，然后接上了，好了，你可以走了。然后你看那个 X 光的片子，他的骨头已经长好了。然后那个骨折的人就非常惊讶，跟医生说：“哎，你怎么这么快呀？怎么那么快呀？就是说怎么那么快就把治好了？”那个医生说：“你不是很着急吗？你很着急啊，我就把你的 X 光片子我给 P 了一下，这就好了。”然后那个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呢，觉得就是说这个故事好像很荒谬很可笑哈。但实际上我们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人当中常常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总想赶紧去P图，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撒来他就是想帮神去P图，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呢，他就想快点，所以呢撒来其实就帮神去P图了。其实关于P图这件事情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是说人家说比如说一个人挺胖的，然后我就想把自己P成一道闪电，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啊，就是说一个正常人想要变瘦，你应该去花时间去锻炼去节食，很痛苦很麻烦的，对不对？然后那你 P 用 Photoshop， 然后你去 P 照片的话，可以把你迅速的非常快的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然后当然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自欺欺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大家有个词，就是说那个把照片改成就是说叫什么叫照片，就是那个骗人的骗，照片。这里面其实我们仔细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有一些道理，有一些功课需要我们学习的。什么呢？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去看武侠小说的话，你会发现名门正派跟歪魔邪道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歪魔邪道的武功都是速成的，特别快就能够学成，见效快，容易出火，而名门正派的武功都很墨迹，你就从基本功的练起，慢慢练，很辛苦，循序渐进，就没有捷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今天的整个世界，就在这种邪教的思维里面，就说一个人他不愿意循序渐进，不愿意等待时候，总愿意有一个速成的秘籍，就像撒来一样，总想速成，不想去等待。我们今天所有人，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实际上对速成这件事情非常的痴迷，就是说我们恨不得把一切事情都立刻P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样子。我们的教会增长，我们的团契增长，我们的属灵增长，然后我们的工作增长，我们都想要快，要 P 成，用如果有奇妙的方法，我们就想把它走捷径 P 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我们如果你去看书店里面最好卖的什么，就是说我今天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些图，就是说你搜了一些那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PT 里面一些书的名字哈，那书的名字，然后就是说很多书的名字都是什么，就是说21天从入门到精通，21天可以干成什么事情，21天可以干成什么。我今天还看到一本书，这里面你看这里面有本书叫什么，21天就是说什么去达到财富自由，这个非常吸引人哈，21天就财富自由。然后如果你学计算机的话，你发现这里面还有一天什么24小时学会 Java 编程，然后不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成功。反正但是呢这个书肯定很好卖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书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就叫邪教思维，就是说这个完全违反了，就是说这种思维完全违反了，就是说神的计划，神的时间，神做万事都有定时嘛，不是说你想快就能快的。然后我们看一些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6章第8节，这里面说到就是说国企一日而生，民企一时而产。就是你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就是圣经反反复复在讲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呢？你想建立一个群体，你想建立一个社会，你想建立一个国度，建立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文明，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你想弯道超车，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想弯道超车不是 P 个图就能完成的，就是说不是上一个速成训练班就能达到的。就是你说国怎么能一日而生，民怎么能一时而产呢？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神去训练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亚伯拉罕时期到重新进入迦南地，中间要经历了400多年的时间。就是说我们看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不愿意花时间，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不愿意去按照神的规律去行事，总想各种事情都要快。所以到了今天，你会发现各种激进主义，各种进步主义，各种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就人们的心态普遍就非常的急躁，都想速成，都想 快速达到一些目的，都很肤浅很浮夸，就是说用今天的话就是完全停不下来，干什么事情都拼命的上，拼命的上，停不下来。说当然这个也不是说到今天才有一个现象，其实当年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在前两年在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的使徒哈，耶稣使徒们一度也有这个心态，就是说他们耶稣的使徒就是不停的问，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不停的问耶稣一个问题，反复的问耶稣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那个主啊，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呢？是不是现在？就是说神一直在跟他们讲天国道理，跟他们讲天国道理，给他们讲永恒的事情，但是他们心里面就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是不是现在，是不是现在。所以当时的时候那个约翰和雅各的妈妈还帮他求一个一官半职哈，就是说他们就非常着急，说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建立国的，我们就马上就可以当官了。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就是说我们发现耶稣的使徒在当时的时候他也非常急躁，所以这是一个不是过去的才有的现象，也不是现在刚才有的现象，这是一个罪人的一个特质，罪人的一个特质，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就跟撒来和亚伯兰一样，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所以这种急进，这种冒失，可以说是影响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所以当圣经里面说到，就说地出于五谷，地出五谷是出于自然。然后我们追求神的国也是如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主的见证，各样的事情也是如此。就是说，神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我跟他反复的教导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东西它都有自己的时间的，就是说，神做事情都有自己的定时的，就是神做万事都有定时，时候不到你不能着急啊，时候到你不能着急，就是圣经的一贯的教导，就像撒来他也不能着急，着急的你会出毛病，而且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也会做，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着急，比如说圣经里面在讲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时候也说。出入教的不可以做长老，是不是？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因为神就告诉我们出入教的不能做长老，因为你需要有时间的。然后你要看旧约的话，旧约里面说犹太男人到30岁，不到30岁的时候是不可以出来服侍的。所以他对神的教导对时间是有个限制的，就是说你要遵守神的时间的一个计划。包括中国的古代其实也有类似的词了，就是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就是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是吧？听起来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就一个年轻人如果没有足够的人生历练，如果就做掌权做大事的话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去我们做事情就是说不能着急，不能着急，神只有他的计划，而且我们需要对神的计划有信心，有信心有神的计划，如果我们着急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着急之后，那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呢，我们那么等候神的时间说起来好像很空洞一样的，我们怎么等呢？当然需要有智慧去分辨神的时间，我们要智慧去分辨时候，就是说有些事情特别有些事情当非常非常显明的时候人人都知道，然后从圣经或者从自然或者从一些明确的教导当中，我们有些事情是很明显的知道什么事情干什么事情，但是呢有一些更细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很，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说你知道太阳下山了，太阳就是说刚晚霞要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太阳快要下山了，天快要黑了，这大家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比如说天上出了一些奇怪的云彩，比如说鱼鳞状的一个云，就是鳞状云，这代表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专门的学过的话你是不知道的，对吧？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话，如果我们不去学习的话，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该分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分辨什么事情。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信靠神，去学习神的话语。圣经里面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就需要去明白神的话语，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学习智慧。当我们了解圣经越多，当我们从依靠明白神的话语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更加有智慧去分辨事情的各种事情。所以呢圣经的话语是一定要学习的。 但是呢，圣经的话语它不仅仅是一个字面书本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文学的一个是，就是说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我们凭着自己的头脑是学不会的。关键我们还要有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同时要学，我们尽上自己的本分去学习神的话语，同时我们需要去祈求神给我们智慧，祈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分辨的智慧，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智慧人之所以被称为智慧人，就是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分辨时候。就是说整个希伯来文或者整个圣经里面提到智慧的时候，指的都是判断力、分辨力。所以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说到智慧的时候，很多时候差不多指的是记忆力。但是圣经里面说的智慧什么，就是你要有判断力，有做决定的能力啊，就是说你能够清楚的分辨出神的时间，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啊，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款经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撒莱和亚伯兰在今天的经文这件事情上，他就没有智慧去分辨神的时候，没有智慧去分辨神的时间，所以造成了今天很大的麻烦啊。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堕落的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就是很多时候啊，你要做的选择不是那么非黑即白那么明显的。我们今天在这个败坏堕落充满矛盾的世界当中，我们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你遇到的事情都是暧昧不明，你遇到的事情都是左右为难的。所以呢，在神，我们就需要从神求神那里面得到智慧，从圣经里面得到智慧。什么？就是在暧昧不明的东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线索，在左右为难的困境当中，我们找到一个最不坏的决定，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智慧。比如说今天很多人在批评最近的，就是说总统的选举马上就要选举了，就是说就是说很多人在谈到那个他谈到川普和拜登的时候啊，都说都是两坨屎哈，就是说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选谁呢？左右为难。这个时候你当然都是罪人，都有拜登有拜登的毛病，川普有川普的毛病，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有圣经的智慧。我们需要圣经的智慧。在这个世界，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就是说非黑即白的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遇到事情基本上都是这样暧昧不明，我们都是左右为难的。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神的智慧，需要看到靠着神的恩典，需要从圣经里面学习如何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现实东西里面看到一个线索，如何在这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当中，我们找到一个最不坏的决定。这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所以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当人都有自己的就是说当然另一方面，当人都有自己的有限和有罪，所以从原则上来说，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智慧。就像那个传道士里面提到哈，他说各样事物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压在他的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们呢？所以我们说预定了万事的神的眼中，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已经成就。但是对于我们来言，对于我们来说，大多数事情只是一幅尚未展开的画卷，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将来会发现什么。就是说我们虽然去求神的智慧，我们知道我们毕竟是在一个这是一个有罪的身体，是一个被罪玷污的一个头脑，然后我们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并不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清楚的得到一个答案。但是呢，我们更需要学的是，就学习的是什么呢？无论我们了不了解神所定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去信靠他，依靠他，学习相信神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并且要依靠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些基本原则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事情，然后去做我们手里所做的应该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本分。然后我们尽上自己的本分，然后我们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说神借着各种的经文，今天经文就想让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时间，而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与神同行。你不要跑到神的前面里面去，就像撒来和亚伯兰他们在今天经文当中，他就跑到了神的前面去。就是说，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比神跑得还快，我们不要比神更着急，好像你比神更属灵似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情况做很多坏的决定，做很多麻烦事情的一个原因。当然了，你也不能落在神的后面， 明明神清楚的指示你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还在犹豫不定，迟迟不愿意去尽上自己的本分，这也不对。所以说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保持这种节奏感，我们需要保持跟神有一个同样的节奏，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按照神的时间去行事，然后就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在明白这点，可以在这个世界做主啊美好的见证，然后作为精兵为主所使用。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或者是荣软哥、铁明，你们有什么补充吗？我们还可以分享。
你说的以实玛丽这一族是神有意要培养的吗？
啊，你不能说神有意要培养啊，就是因为这明显是撒来的一个撒来和亚伯兰的一个错误的结果嘛。
哎，但亚当夏娃的错误结果，神就出手就是去管教他们，那这一部分的话，就明知道这些人就是以实玛丽他的后代会给以色列带来困扰，为什么
啊？你说
犯罪
之后，就是说事情已经成就之后，事情成就啊，当然就我相信，就是神借着这个事情也是，就是说作为就是说，作为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犯罪的一个后果，是他犯罪的一个后果，然后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你犯罪了是有后果的，而且后果还挺严重的。
就是怎么想都会有一方面会想的比较，就觉得这样一个决策有点有意思，就值得思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从本质来说这就是一件家事嘛，就是一个人苦待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不要苦待他，就是作为一家之主，那么亚伯兰可以这么说。但没有，但每个人都做了一点小错误，最后神调停的方式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告诉你你未来这一支会，就是相当于祝福了未来，就是说会给以色列造成困扰的一个民族，就你说的这个阿拉伯民族，如果他是可以被追溯到现在的话，那到现在为止也是造成困扰。
是的是的，
这里其实也从另外一面也要看到神的怜悯，确实是祝福。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朱莉，你能回到那个后面那几节吗？可能今天不是在这个地方。但是这里也可以看到，后来那个亚伯兰，上帝也对亚伯兰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甚至是你通过夏甲生的我也要祝福，所以上帝这里也是有怜悯的了，也是有怜悯，确实有怜悯祝福在这里的。这个是
是在
对
不是这里，
这是在对，就后来就是真正的把那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的时候，最后赶走的时候，那里有讲了。对，十三节吧，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所以这里是有上帝的怜悯跟祝福在的。甚至到后面，当以实玛利那十二个支派，以实玛利后代也有十二个支派，在圣经里面还把这十二个支派那个族长的名字都列出来了。对，一方面是因为人的这个犯罪 造成了极大的坏的后果，一直到现在。但是另一方面呢，就算是在阿拉伯人当中，也有上帝所要拯救的，所要祝福的。阿拉伯人里面也有信主的。其实你比如说，在萨达姆被解决掉之前的这个伊拉克，其实基督徒有上百万基督徒。就算是现在，在这些国家里面，比如说在伊朗，当然伊朗是波斯人了，你严格说是不是伊斯玛利后代，我也不太清楚。但就算是，当然他是因为是伊斯兰，还是伊斯兰教嘛。伊朗现在地下教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也有多少万的，我们有一天会知道。包括这个中东这个恐怖主义起来之后，很多人都看清了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那个坏嘛，很多人也就转向耶稣了。所以就算是在阿拉伯人里面，仍然也有主要拣选要祝福的。所以这些啊，这个就是神的道路，神的计划是高过我们这个想法的，高过我们的想法的。所以他怜悯以实玛利的后代，因为在他的计划里面，在他那我们说是这个无比奇妙跟高超的计划里面，因为那里面也有他要拣选拯救的这个人，这样。
那我只能说他真的是无比奇妙了，就
是
这是一个家庭的纷争，他的纷争方法就是让这个家就是分别分开来，是这个意思。
对对，他这里是分开了。你到后来你就看得更清楚了。到后面，他就是要把夏甲跟以实玛利就让他们走。后来呢，那个撒莱去世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然后他又帮，亚伯拉罕生了几个儿子，这些呢，后来亚伯拉罕让这些儿子们也都分开了，让他们住到别的地方去，就是特别的把这个以撒，就是把产业都给以撒了，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因为在以撒的身上，神要成就那永恒的救恩计划，就是基督要从以撒这一次而出的嘛，所以这里面是特别的，这个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要分开来的，是要分别为圣的，就是因为上帝要在人群当中拣选出一支专门属于他的，这是很奇妙，对。
哦，那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如果说有矛盾，这个在这里是作为分的这个决策的话，也可以理解的。那还有你没有读出来，就是夏甲他本身就他的能力不一般，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充分的，不然的话他在路上遇到神的时候，神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应该正常人的回答就是说我认识你吗？他说第二句话的时候就说要祝福你，你的子孙很多，就是觉得很唐突，要是正常人的话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那个，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夏甲从这个迷境里面可以推断出他似乎就是说对神是早先他就认识的，或者说对这个就是神的使者耶稣他是早先认识的，跟那个萨拉比的话，萨拉后来是就是如果是后面的话，我理解的是说他是要通过那个亚伯兰跟神的使者对话，跟神对话，他才能听出来所对话的人是来自所说的话是来自神的，就是感觉到好像夏甲更认识神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类似的这种看法。
我倒不认为夏甲就一定比那个撒莱更认识神一点，因为首先人要认识神不是凭自己的能力， 这是神要自己向人显现或者启示自己，他才能认出来。所以在这里啊，
所以这里有标记，
这个耶和华的使者
跟
夏甲相遇的时候，是神能够让他看得出来。
哦，
呀，
对，
这个是上帝在这里是要达成他的一个目的嘛？
嗯，
对，这个不能说明夏甲他就更属灵，他就更厉害。这个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不能够，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都是我们上次也分享过，都是神自己主动的启示，我们才能认识他的。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我们有限有罪的头脑，在我们这个被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上帝不来启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的。
对对，这里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在道成肉身之前，照理说就是说人有罪的人是不能见着他的面的，那你这么说可以解释得通，就是他其实是有标记的，也就是说他马上就知道来者的身份是什么。
对，但是他不是他这个时候没有道成肉身嘛，没有去，但是他是一个有个物质的，也不能说物质，就是有一个有形的一个形象，让人可以看见。也像你说的，他就是让人可以认出来他是上帝。
好的，好的，谢谢。
嗯。
好，感谢。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荣荣，你帮我们做一个祷告。
阮哥不是要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
啊，对对对，阮哥，我问你还有个事情忘
了。好，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我是要打一个广告哈，我现在有一个计划，就是想要办一个神学的学习小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帮弟兄姐妹们建立一个全备的，就是全面的一个圣经的世界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呢？因为像刚才朱黎说，很多时候你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决定的时候，你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混乱。但是你如果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做选择是很容易的。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啊，会互相的争论，然后呢各自引经据典啊。这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对于圣经的理解是片面的。我们知道圣经有66本书，1189章，一共有23145节。所以这个呢就像是什么，就像是宜家的家具一样，它组装完之后呢应该是没有一个剩下的。所以如果说你的圣经你组装完之后呢，你剩下一个，那都说明你装的是不对的。所以如果说啊，两个基督徒他有这个有两套东西，你每个人从宜家买一套床，你全部都组装完了一个都不剩，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装成的这个东西呢看起来绝对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但是问题在于是什么呢？问题在于有的人有的宗派甚至是有的运动啊，他用圣经的某一本书甚至是圣经的某一节来建立他的整个信仰体系。所以他拼的那个家具啊，他用几个就够了，你知道用几个拼完之后剩一大堆呢，他都可以忽略不管，然后假装没看见，然后用这一小部分拼起来这个歪七八扭的东西呢去跟别人去辩论。所以这个呢往轻了说呢是在神面前有亏损的，因为你不完全明白神的心。但是呢往重了说呢是可证的。为什么说是可证呢？因为往重了说这个就是造偶像，知道吧？就是说一个人他从圣经中发现几节和他心意的经文之后呢，他就用这几节经文然后自己来随意的勾画神的形象。所以我说这个就是造偶像。 所以这个问题里面啊，它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知识，不是说你神学知识少你就造偶像，不是，真正的问题是人的心，你知道吧？就是说你知道圣经启示的跟你心里面想的不一样，但你就是不愿意管圣经怎么说，你就是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建造你的这个体系。所以我就说这个确实就是造偶像。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背着你的十字架？背着十字架呢，就意味着你要真正的顺服神。你怎么样叫顺服神？你顺服圣经的启示就是顺服神。所以我们对神的形象，对神的认识呢，要接受圣经的规正。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全面的明白圣经。所以在这个小组里面呢，我们不是要进入到每一个解经的细节里面去，相反的是呢，我们是要有一个 high level 的一个 bird view， 知道吧？就把重要的框架架好了之后，然后将来呢，大家按着自己的各自的努力呢，去充实细节的部分，就像是盖房子一样，你把地基打好了，把框架打好了，灌水泥就好了。所以我的计划呢，就是打地基、搭框架，然后灌水泥的工作呢，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里面保罗说，他说我造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建造。所以呢，我们这个小组聚会啊，它是跟我们的团契呢是互补的，它是一个额外的补充。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要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材料我们会用什么呢？我们会用林慈信牧师的，他有一个叫学习改革中神学的系列，他有好几门课，像有新民事信条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个神学导论啊，还有罗马书前八章啊，还有一些教义发展史啊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因为他有现成的嘛，所以我们就听他那个之后呢，每次聚会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加固一下，然后我再回答一些问题。所以现在的计划呢，是打算呢是每周聚一次，聚一次呢是2到3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基本上是该讲的讲完，需要离开的人呢可以先离开，剩下呢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时间，有问题的人可以留下来问问题，分享交流。然后呢每周呢听到的时间呢大概有1到1.5小时，就你自己听这个林牧师这个课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会安排一些作业，会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里面呢有概念性的，有应用性的。然后计划呢大概，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一套学下来到底要多久，我不知道，我觉得计划大概最少要2到3年的时间在那里，所以呢就需要有一定的耐心。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点啊，它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如果你是一个求快的人，你明显就不合适，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时间拖得久也不要紧，就是说如果即便你以后你毕业了，或者说你回国了，或者说你去别的地方了，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总体呢是在众上面聚会的。然后对于适合哪一些人呢，我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啊，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你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学起来会非常的枯燥乏味。第一个呢是你要有一个爱神的心，就是说你学习神学呢，你不是为了增加一点点知识，你的目的呢是为了要爱神，为了要更深的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第二个呢，你学这个东西呢，你要有行道的心，你知道，因为我知道呢有一些人学神学呢，他是以神学为高大上，然后呢为他的装饰，但是呢你看他的生命呢，你发现他不是真的按着照着去做的。我得说什么呢，我说这样的人呢，他如果不是为了行道而去学的话呢，他学的越多越有灾祸。因为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话就去照着去做的人是有福的，凡听见我的话不照着去做的人就是一个愚妄人。所以呢，我们学习神学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更好的明白神的旨意，好照着去行，更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第三个呢，要有一个爱神学的心。我们华人教会界呢素来啊非常广大的基督徒有倾向神学的习惯， 所以你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啊，支持教人至高至大，或者有人说我们不要讲知识，要讲生命。这些潜台词啊，是越无知越属灵，你知道，他们错误的把知识和生命当成两个对立矛盾的东西。这些错误的观念啊，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它会导致什么呢？它会导致基督徒的根基非常的浅薄，它会导致基督徒随自己的意思来敬拜，而且呢还自以为自己属灵。所以呢，这样的基督徒呢，或者这样的教会呢，它很容易被世界上、被社会上错谬的理论、错谬的思潮轻松的拐走。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这个小组的话呢，你第一个要去掉的错误观念就是神学无用论。你一定要知道神学非常的有用。这个箴言第四章第六节讲到了，他说你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所以无论是你的错误的神学，或者是你的正确的神学，它都会对你的观念有极大的影响的，而你的观念呢，对你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呢，你不一定意识得到，但它是个现实。就是说，也许呢，你如果说你现在一个苦难当中，一个因为罪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呢，这个苦难呢，很可能是因为你的某一个错误的神学开始的。所以呢，这些东西，我是希望你知道呢。意识到神学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第四个呢，你必须是要有一个爱思考的心。如果你平时根本就不爱琢磨的话呢，你也不合适，你知道吧？这个神学呢，它扎根于圣经，然后呢应用于生活。这个从圣经到生活啊，它中间有挺大的一个跨度。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你要有一个行道的心，你才会去琢磨呢？因为你没有行道的心，你听完道你就算了嘛，对吧？跟你还有什么别的关系呢？没有关系。但你如果要听完道你还想要行道的话呢，你这里面就有一个跨度，你需要去常常的去思想，你要分辨一些很概念上的一些很细微的差别。所以呢，我在准备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也会提问一些关于应用的思考题，就帮助大家呢学习去辨别这个错谬的道理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所以学好正统教义的同时呢，同时是具备了对异端错谬的免疫力。我是指望哈，就是说这些如果有志参加这个，有兴趣参加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你要有一颗装备自己被神所用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子你学的东西呢，才不是说只是造就你自己，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托给你的越多，就是要你能够更大的在他的国度里面被他所使用。所以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好的根基的话呢，这在你以后的事工中是非常有现实的意义的。因为最简单的比方说，比如说你是一个团契的带领人，然后呢有别人给你推荐了一个某某大牌牧师的讲道，但是呢这个大牌牧师的讲道有可能有些地方是错谬有毒的，然后你全团契都一起学习的话，全团契都中他的毒。而这些毒呢，它不像我刚才说，它不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它会跟你的生活有关系，对你的跟神的关系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亏损。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人有辨别异端的装备的话呢，你就保守了这个团契数十号人免受这个错谬道理的毒害。所以呢，这个神学的功用呢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就再重复一遍：爱神的心、行道的心、爱神学的心和思考的心，这几点呢是都需要具备的。如果没有这几点，你学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太没意思了，死气沉沉，非常枯燥。但如果你反过来，如果你具备这些特点的话呢，学习神学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我恳求大家就是说祷告一下，琢磨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就私信给我，微信给我。我希望呢人数最少有五个吧，太少的话就算了，就不搞了。然后最多的话呢，十来个吧，也不要更多了。所以两周以后呢，我会给大家更新一下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人数，然后呢能不能往下进行啊。如果人数凑够五个以上呢，我会跟教会的长老会正式的申请一下。如果长老会也批准的话，我会在大群里面，就是给那些已经离开团契的弟兄姐妹当中也广告一下，多一点人来参加。如果哈你有别的教会或者国内的弟兄姐妹也有兴趣参加的话呢，你也可以邀请他来。如果你没有兴趣参加， 然后呢时间也不允许，但是呢你又对治学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把这个林牧师的这个材料呢发在群里面，然后呢你就可以治学。不过呢无论如何哈，无论这次这个小组搞不搞得成哈，以后咱们团体没有人可以抱怨说我们团体不管大家的成长。我就讲这些。
好，感谢主。然后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然后那龙龙帮我做个结束祷告。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祷告一下，可以私下去联系阮哥。OK， 那我们祷告。在天父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主，你今天晚上赐下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耐心等候，并且让我们心里面敏感知道圣灵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是何等的重要，主啊，就求主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真的是赐给我们里面一个清洁的心，主啊，爱你的心顺服你的心，这样让我们可以看见你自己这个在时间上的给我们的引导，主啊，让我们不走在你的前面，也不落在你的后面。然后主啊，让我们听到你的呼召的时候，就趁着白日还可以做工，就不浪费时间。主啊，当你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候，并且预备自己。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被世界上的各样事情所搅扰，我们的心常常没有在你的身上。主啊，这也是让我们常常不晓得你自己的作为，以至于错过了许多宝贵的时光，错过了许多与你同工的机会，顺服你的机会。主啊，就求主你赦免。主啊，就求主你带领和引导我们每一位愿意来跟从你，愿意来侍奉你的。主啊，包括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要进行的进一步的这个培训还有成长，是吧？这个祷告不仅是给别人，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在团契里面做同工的每一位有心追求你啊、牧养你的群羊的人，是吧？让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让我们在带领别人的时候，让我们自己也是能够更加的圣洁，更加的能够更好的来顺服你，主啊。因为若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榜样，主啊，我们所做的所讲的便不会有什么大的功效，主啊。
是的。
主啊，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这个器皿不圣洁，主啊，你的圣灵便不会通过我们动工。就求主你真的是保守我们，洁净我们，祝福我们团契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是吧？愿我们能够一同的增长，使你的国兴旺，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赐给弟兄姊妹一个美好的周末，大家能够很好的休息，也能够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服侍你。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们晚安。
晚安。
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